弟兄姐妹晚安，还有一直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别的地方的圣徒跟我们用 YouTube 或者用 Zoom 跟我们同步参加直播的聚会啊，也有的是在聚会之外的时间另外点进去 YouTube 也参加我们的聚会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别的时间用 Zoom， 有一些地方他们不容易用 YouTube， 他们就用 Zoom， 但是用 Zoom 你就一定要同步的聚会如果您不容易进 YouTube 聚会而想要用 Zoom， 不知道怎么样进来，我们有 ID， 我们有密码，都可以跟我联络，好不好？那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我这里还有一些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今天我们看出埃及之后他们遇见的另外一个故事，也许可以算是第四个故事吧。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我来读，你如果你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莎，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之后这个玛莎跟米利巴有的时候还会再出现，因为那是百姓一贯的作为，他们喜欢试探神，喜欢争闹啊。上一回百姓是在食物上面发怨言，所以我们摩西用了整整十六章一整章来叙述这个故事，神给了他们玛纳，天上降下来的粮食给他们吃。这一次他们在喝的事情上发怨言，为什么都是这些？我们觉得是很世俗的事，就吃吃喝喝的事情。可是吃吃喝一向本来就是许许多多的人看为重要，有的人甚至看为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应该要留心，并不是只有以扫才会在食物上面有这样的失败，为了一点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把神的祝福给轻易的就放掉了哈。不是只有以扫会这样，我们都有可能的啊。我们蛮容易在这个好像是最普通的民生的事情上面，我们却特别容易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却忘记我们拥有一位创造一切而且供应一切的神。我想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教导主祷文的时候，那么属灵的一个祷告里面要有一句话说，我们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导文里面有这一句话，我想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求神才把食物给我们。事实上，神在同一章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末了，他明确的讲说，你们不需要求这个，这个是外邦人才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吃喝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主仍然把它放在主导文上，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需要祈求神才会给我们吃的喝的，而是借着那样祷告提醒我们，我们吃的喝的都是从神来的哈。当然吃的喝的是可能是你小时候是你父母赚钱然后去买食物来你才有得吃喝，也是那些商人会卖这些东西你才买得到，也是农夫们辛劳工作才会出产这些东西，但是源头仍然是神，对吗？所以主导文里面这一句话是要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显然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蛮容易在这一点上面忘记神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那么快觉得说我不会，免得你跟彼得一样，我不会的哦，就第一个拜主。希伯来书在讲完那么高大宏伟壮丽的救恩之后，在结束的地方，我们主日这一段时间在讲希伯来书，还要大概还要两个月才会讲到那里去。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句话说，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说我们蒙恩不是靠着借着饮食的啊。也许你觉得这些圣经的作者都没有吃过我们今天的美味才会这样讲啊。我想神也不是说你都应该粗茶青菜淡饭这样吃才是属灵，并不是的哈。主耶稣自己在筵席上，在一些情况里面，他应该是吃喝的蛮快乐的，你记得吧？人家批评他说他贪食好酒，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经常都是那种吃的很清淡，然后故意让自己吃不饱，拒绝美好的食物，人家不会这样说他，对不对？哈，保罗也一样，他明确的讲说，我知道怎么样处缺乏，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啊，丰富一定也包括食物上的丰富。所以你如果喜欢美食，那不是罪，有的时候也许那是好事啊，因为尼托生弟兄说，属灵人常常都胃口特别好。我不敢说这样说一定对，但是如果一个人胃口好，有可能他对属灵的事也会有更大的胃口哈。那些在食物上也很挑食的人，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在属灵上面会挑食的。不是一定啦，就是这些只是提醒我们。无论怎么样，你喜欢美食是好事，并不是坏事。但是圣经说你不要在那里专心。我想那个意思就是，如果有的时候没有美食的时候，你好像就活不下去，或者不快乐，或者一定要追寻这些，你常常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好处，请谨记圣经里面这一段话。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一段话指的都是那些贪食好酒，或者是那种喜欢吃很多吃很好的人哈。事实上希伯来书讲到这个的时候，那个背景他讲的反而是另外一面，就是有一些人对食物有各种禁忌 有各种法则。我想那一句话包括这个，你如果在那些事上很专心，那种禁忌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么要紧的事，可以把别的事都撇在一边，也许啊，希伯来书那些话啊，对你也会有一点作用。当然希伯来书讲这个的时候，比较是在他们对律法的了解跟一些规条。那今天有一些人吃不吃什么东西，倒是是为了卫生或者健康的原因，那是能了解的。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这些事上也一样，会有的时候测验出我们是不是那么在饮食上专心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因着这一类的事情而不够遵行神的旨意。我在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因为今天的世代，因为觉得说政府没有把食安的工作做好，食品安全的问题做好，因此心里面就非常的气愤，有苦读，有许多的批评论断，你知道吗？我后面讲的这几个词都是圣经里面神的旨意不要我们有的事情，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主耶稣曾经对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你们注重祖宗的遗传，却废弃神的诫命。我觉得那句话在今天对我们来讲也包含这个意思。你应该注意卫生，你应该注意健康，你应该注意这些，可是他有没有被你摆在那么优先的位置上面？那这个我没有办法再讲的详细一点，因为我没有觉得要挟制大家，因为每一个人，而且每一次遇见的情境不一定一样，我没有办法说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就一定是不好的，我不敢这样说，这是我们自己要在里面查验的，而不是去查验别人的。但至少这个法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神的百姓是因为没有得吃没有得喝，他们发怨言，但是就整本圣经的真理来说，有时候也包括我们怎么看待食物，也一样有可能会引我们走向得罪神的事情，或者是蒙神悦纳的事。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讲了许多的各种情形，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讲论之后，他最后用好像结论性的话说，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配合他在差不多那些地方同时讲到的话也把它放进去，那就会用到我们常常听人家用的四个字，叫做荣神益人。就是你无论做什么，包括或吃或喝，都要能够荣耀神，也对别人有益处。那主很清楚的讲，如果我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也就是我们注重遵行神的旨意，他就不会让我们有缺乏，他会赐给我们。而且主给的一向都是美好的，我们讲过他给玛纳，他并不是因为他们发愿也没有得吃，神就随便丢几块面包给他们吃，并不是的，神给他们最好的，而且还是他们完全没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神 给他们这个，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纳。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们因为没有得喝而发怨言，神就让摩西击打磐石所出的水，我相信应该也是甜美的，说不定就是这个水加上玛纳，使他们营养完全的均衡，完全的够用。而且有可能摩西在五经里面没有讲得很详细，下一次再提到这个已经是他们40年 旷野历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在民数记里面20章嘛，才在提到跟这个磐石出水有关系的故事。可是有可能在利非定这里，摩西击打磐石，从磐石流出水来，让神的百姓可以解他们的渴，并不是一次性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他提到这一件事，他称那个磐石是灵磐石，他说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然后他加了一个词，他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以我不知道那天摩西打的那块磐石，何烈的那个磐石，不是何烈，就是这个利非定的这个磐石，到底是多大一个磐石？是不是从此以后他们就把磐石运上牛车？他们那个时代也是牛车了哈，运上牛车，然后就随时就好像那里是供水站一样。摩西完全没有记这一件事，我们也不知道保罗所说的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是什么意思。那是哥林多前书10章第4节哈。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有可能随处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再一次给他们水喝的时候，仍然是让磐石出水，那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的磐石。因为照理说，摩西击打的磐石，出水的磐石应该是蛮巨大的，应该不会是你路边看到这么一块小小的石头，应该不会是的啊。所以那个要搬着走，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哈。可是虽然是随处看见的磐石，神再让它出水，保罗仍然称它叫做一样是这个出水的磐石，用来代表基督，称它叫灵磐石，然后说那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因为神在每一个地方都用磐石做这一件事，你要说成那个也是随着他们的，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同一个磐石，无论怎么样，无论是同一个磐石一直随着他们，或者是指着他们随处遇见的磐石，有可能这个磐石不见得任何时候一直的在出水。我觉得应该可能不是，可能也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自来水有一个什么开关，有一个什么就说出水就出水。如果是的话，那民数记20章差不多快40年之后，39年之后，他们在那里再一次的惹神愤怒，而且连摩西都被他们惹动了的那一次，就不会有那个故事了啊。我想一方面他们一路上还是有可能不时的会遇见像以琳一样有一些有水泉的地方，有那个的时候，神有可能就不见得要特别弄出磐石出水给他们喝。神在我身上恩典一向都是有自然的一方面，有超自然的一方面，对吗？我们有的时候容易走极端，有一些人他们强调自然的一面，好像总是觉得神不会做那些超自然的事，即使听见人家有超自然的事，他们也很想要用自然的方式去解释它。另外一些人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那就是无论什么他们似乎都等着神超自然的作为，或者硬把某一些事情要说成是超自然的事情，好像要做见证，提到神做了超自然的事才叫做见证一样啊。其实不是的啊，其实我们更认识神的话，我们更对神有信靠，我们更承认神是创造一切而且在支撑一切，他在运作一切的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谓自然跟超自然的界限 不一定那么明显啊，因为你所谓的自然就是现在你看到了这个世界，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他造的时候仍然是所谓超自然的，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自然这个字眼，是他创造了这个以后，这个就变成我们称它叫自然啊，可是其实是超自然的东西，是神造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我们信靠神做工，你常常需要想到这两面，不要走到一个极端，要不就偏向强调自然的，要不然就偏向强调超自然的。我觉得在灵磐石出水上有可能也是这样，他们有可能有些时候他们很自然的遇见水泉，有一些时候他们可能遇见像马拉那样水不好，也许他们需要神做一点工作来使得水变好，另外一些时候可能他们要自己想办法拿到水，比方去挖井，你记得吧，民数记那里提过他们挖井啊。如果有一个灵磐石随着整天就出水，他们一定不需要挖井。那所以我们这样想一想，比较能够稍微窥探到明白他们在旷野过的生活，这些需要是怎么得到供应的。我觉得这样你才会更正确的读圣经，不要因着某一段圣经的话就把它扩及于所有的事情，把它讲成那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哦，这样我们才会让神自己在介入我们生活的时候能够更正确啊，因为神经常用很平凡的方式介入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那有的时候也许他们这样做还是没有水，挖不到有水的井等等啊，神就再一次借着磐石出水啊。摩西完全没有记载这一件事，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次遇到这个神都有可能再一次要他击打磐石，我不知道，说不定是。所以最后一次神有一个新的吩咐，摩西就没有太注意，他就再击打一次，那一次就得罪神啊。其实我讲这个不是在讲他们在旷野磐石出水而已，不是在描述故事要把它讲得正确而已，而是用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经明确地把这些旷野的经历用在我们的身上，无论玛拿，无论灵磐石出水都是一样。当然这个出水对我们今天来讲就不是只指着外面的水，而是也许你会用到圣灵的活水，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丰盛甘甜能够解渴等等这样子的神的恩惠啊。百姓在这一次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仍然发怨言，其实很不应该，对不对？他们才经历过红海的神迹不久，然后每一天吃到玛拿，任何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神迹，因为可以看到云火柱，神迹总是一直随着他们，可他们却一遇见需要，他们就说，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你知道这个问句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他们会这样问透露了他们的心态，他们对神没有什么信心啊。他们只因为有需要，似乎如果神没有立刻做什么，他们就开始抱怨啊，这样啊。让我们也注意一件事，就是他们所以会有机会让他们抱怨，我想神并没有在他们一渴的时候立刻就给他们水喝，也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渴一点时间没有立刻有水喝。你记得吧，他们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提到他们发愿说我们甚渴，说提到他们甚渴，所以就发愿言。我要大家多注意这些，有一些圣经没有明确讲，但是你看这个字里行间，你可以去思考，去推测出这一件事情来，这个会帮助我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会更踏实，会更实际一点。不要把它想成如果神有作为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不见得是你想的那样啊。经常会有一些人会应许你说你只要怎么样，神就会经历什么神迹，会成为怎么样做，那种说法蛮容易吸引别人来的，可是那常常不是事实，因为神没有那么常常这样做。最近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好些机会讲到跟这个相关的道理，对吗？神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总是把完成品赐给我们，他有时候给我们的仍然是我们需要，也许需要再有一点经营去栽种，让它成培育去成长等等的，或者有时候需要花时间等候，因为神想的都是我们属灵的永恒的最大的益处，而不是我们当前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已。如果神的百姓他们能够在每一次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就真正的去思考，借着这更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那么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而且信心就从那里来的，从认识神来的。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这是诗篇里面的话，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诗篇九篇第十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当作生命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同在有一种更确实更有把握的意识，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这会帮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正确的，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说，很稀奇的就是百姓已经很多次这样发怨言，这一次好像神仍然没有很像他们发怒，对不对？神有发怒了，但是神还是至少神没有好像没有惩罚他们，也没有说出很责备他们的话，而且还是照他们的需要给了他们。我不知道摩西记这些事，像记玛拿、记磷磐石出水，会不会是他也是指标性的来记这些事情，也就是后来在几十年的旷野历程里面还会继续发生的事情，摩西就不一定记了，而是在这里记一个开头，那以后每一次他们有水喝的样子的形式不一定都一样，可是有可能从这个记述里面我们已经可以推测出一个大概来，这样啊。那我要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关于这个磐石，在这里神没有选择借着一棵树跑出水来，虽然它在照的大自然里面有一些树是会跑出水来的，你知道吧？我小时候去垦丁公园，我爸爸就教导我认识那个旅人蕉，听过吗？看起来像香蕉，叶子也像长成这个样子的。他说如果是在没有水的地方遇见这个，在一个它的好像枝叶一样，那里的水可以救你的命，可以解渴哈。我也听说在一些地方，在非洲还是哪里，有一些树，很大的树，在那里的人都晓得怎么样在那边割那个树，怎么样弄。后来那个地方不但会出水，有一些树甚至可以在里面挖一个凹槽，变成一个小水池一样，有像这样的树。所以神造的大自然就有像这样的东西。可是神在这里并没有 用一棵树来出水，却用一个磐石。这跟整个圣经的表达的方式，神启示人东西所使用的象征性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都知道圣经提到磐石，提到石头，提到无数次，对吗？你有没有对这个题目有多一点认识？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如果你有这个印象，也许你应该找机会自己好好的查考，找出圣经里面所有至少多半提到磐石、提到石头的地方，研读一下，归纳一下，我觉得会对你有帮助。因为神借着磐石表达出不少属灵的真理啊。摩西将行完他在世的途程的时候，很习惯的用磐石来讲到神，所以有可能，是因为那个磐石出水是整个的旷野历程，他们不死的就经历的事，而不是只有在利非定一次性的经历而已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32章，摩西将结束他在世的旅程的时候，他讲这一篇话，做了一首歌，叙述以色列人将要怎么样失败。他里面提到神，《生命记》32章第4节，第四节，我们来读：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有公义有正直。我自己觉得后面他提到的这些哈，都有一点用磐石来做一个象征来表达的。磐石，我已经跟你讲，你磐石不要想到河边的小鹅卵石，也不要想到你掀得起来这么小的石头，在那个地方有时候都是很大的石头哈，跟公平、诚实、无畏、公义、正直，有时候产生一点关系。你看到那个石头，你有什么感受？也许你不需要讲太多道理，光给你的感受，有可能就是应该像那样。意思就是，神是这样一位神，那我们也应该像这样。你心里面，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觉得，人家如果要用一块磐石形容你，应该也是会觉得可以这样形容的。生命记32章15节，15节，这里有没有提到磐石？来，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耶稣伦是在这里摩西用来指神的百姓的话。有人认为耶稣论的意思就是正直之命啊，就提到正直。他说救我们的磐石，神是救我们的磐石。18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哦，用磐石讲到神。30节，生命记32章30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背逆神，使得神这样做，要不然神是磐石，他们因为神是磐石，他们就一定不会有这样的遭遇。所以神是可靠的。而保罗就称随着他们的出水的磐石，称他叫做灵磐石。他说所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就是主自己啊。确实是这样，摩西击打磐石出水，一直都被人用来讲到救赎的恩典。因为基督就是这样被击打，圣经讲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先知提到这一件事，确实是用击打来叙述这一件事的，对吧？以赛亚书53章讲到神击打他啊，他把神让他将世人的一切的罪孽 亏欠都背负在基督的身上，在他儿子身上，然后在十字架上击打他，就从那里流出洁净和医治的水泉来。这是救恩。你可以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看到这个，我们就不特别去读那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还是应该来读，来第四节，以赛亚书53章从第4节开始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从被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另外有一节经文把这一件事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撒迦利亚书13章第1节，我们不时的就会提到这一节经文。撒迦利亚书13章第1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就在是这一章还是他的前一章，就有一句话说，他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所以这是整个圣经在讲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出水的磐石。可是在新约时代，那个不是摩西拿杖打一打磐石，而是神真实的把他的杖施在他的儿子身上的。那这个磐石，保罗说是一直随着他们的。对我们今天来讲，基督也一直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会说你的生命枯干？你会说你的生命像叫衰哈？台湾话，或者是觉得很烦哈？说出像这样的话，我建议你斟酌一下再考虑要不要说这样的话吧。因为你也有随着你的灵磐石，而且比以色列人那个时代还要更真实，因为基督就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提到他的一个习惯，也许你也可以学习。他在他自己的浴室那个镜子旁边贴了一个纸条，写着基督在我里面， Christ in me。 我刚这样比，那是一个美国人，他应该这样比才对，应该写横的， Christ in me， 基督在我里面。他使自己每一天早晨醒来就有机会提醒自己，基督在我里面。也许你也需要这样。等到这个真的成为你的习惯，你不需要贴那个纸条也可以，但是你总是要有这个习惯，习惯于望向他，在你有任何需要的时候，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说，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如果你这样，你就会像先知所说的，我们可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圣经里面不是只有讲到这个，后来的先知人也一样，常常用磐石来讲到神的救恩，特别指向那一位基督。 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跟先知书里面有几处经文讲到磐石的时候，那个经文都被称为弥赛亚预言、哦、比方以赛亚书32:1-2的，先前我们已经稍微提过，以赛亚书32:1-2，我们可以来读：看哪、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解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大磐石的影子，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是在一个旷野沙漠没有什么大树的遮荫底下，一块大磐石是救命的地方，它的遮荫的地方是很重要的地方，它可以成为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我觉得先知以赛亚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有可能想的是旷野的时候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才会又讲到磐石，又讲到有河流在干旱之地、啊、可是弟兄姊妹，提到这个，我希望你心里面明白，他不是在讲到这个大磐石是一个避难所而已，而是那就是救恩，那就是救恩的全部。也就是神说他是磐石，不是只让我们在遇见困难、遇见危险的时候、遇见需要的时候去他那里去得到帮助，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想要我们留在那里。也就是说，你会遇见需要，使你想要去到磐石的遮荫底下去得到帮助，想要来到那里饮用磐石出的水。其实重点，神想要做的不是给你这些供应，而是借着你这个缺乏，你会到他那里，吸引你明白那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而且他希望当你从那里解渴，或者从那里得到帮助，危险过去了，你会留在那里，那是救恩。就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他希望我们留在那里。所以耶稣的同在不是只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而已，做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已，而是那是我们的居所，神想要我们习惯于住在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这也是磐石的意思，磐石在旷野是一个很巨大而且坚稳不变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那样的一个意思。先知以赛亚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磐石，也就因此是在另外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29，以赛亚书29，对不起，28，以赛亚书28:16，这是很多人熟悉的经文，因为是新约圣经多次引用它的经文啊。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这里就把我们刚刚讲的用更完整的话叙述得很清楚哈、啊，但是他不只是提到是一个稳固的根基，不只强调稳固而已，而是说它是根基哈、啊，其实就是救恩的根基啊。嗯，保罗说，救恩就是要把我们建造在基督身上啊。他说他蒙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所传的道是把根基打好，那个根基就是基督。那在这里先知用一块磐石来讲到，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盖房只能够有大石头来做根基，那是豪宅啊，那是高级房子因为那就意味着很坚固的房子， 因为你要找到那种可以让房子那么坚固，如果你盖一个大房子，有那个石头也要很大，那个石头应该也是很有价值的哈，叫做宝贵的房角石。先知讲这个话用宝贵的话的意思，会不会也有想到在他之前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那里提到他们找来建殿的石头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所以说它是试验过的石头，也就是靠得住了啊。试验过的石头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你一旦要在上面盖房子，不会上面一有重物压上去它就碎了或者裂开了，不会这样。你知道吧，石头有各种品质的石头，有一些石头很容易变成一片一片的，对不对？有一些石头很容易破碎，也有一些石头特别的坚固，也许这里也是这个意思。而神试验过他的儿子，让他在地上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经历各种试探熬炼都显为可靠，没有在其中动摇或者是半跌，或者是在试探中犯罪，所以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第五章的话，我这样把这些经文连接起来，你有印象吗？如果你自己做这个功夫，你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一点。所以以赛亚说他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有一些地方把它读作信靠的人必不自羞愧，后来新约圣经常常引用这个，有的时候会提到他是宝贵的房角石，也有的时候就单引用最后的结论，就是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还有另外一处讲类似的话的经文，也许比较少弟兄姊妹熟悉它，在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九第四章第九第三章嘛第三章第九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对这节经文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原因，我年轻的时候在荣教师的教会追求，我已经在宜兰罗东服事，可是我们经常回到母会去参加聚会，我们常常会参加星期四上午的聚会，那是一个荣教师会安排一段时间，比方读耶利米书或者读提摩太前书，然后每一次读其中的一章按着次序读，那大家都可以起来分享，他自己常常只在最后用五分钟或者几分钟做一点结论这样子，虽然他常常最后只讲一点点话，可是我们还是常常从他讲的话得到很大的祝福。有一次我们按着次序，有一个星期四上午就读到撒迦利亚书三章第九节，有几个那是让大家都可以起来分享的，有几位同工起来分享过后，荣教师后来做了一件事，我以前没有遇见过的，他就忽然叫我的名字，然后说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九节这个，他特别指定要解释这一句话，说他亲自雕刻的石头。我以前其实我圣经读得很熟，这些我都读过，但是以前我真的没有很去注意这里，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解过它，所以当时我讲了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大概还是讲出一点东西来了，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对这节圣经就再也不会忘记了。荣教士我在他那里 追求大概有十年左右，他有两次做类似的事情，对我两次做类似的事。有一次更可怕，他要我去公馆洗安堂讲道，我讲完道以后，公馆洗安堂台上有两张椅子，他一直都坐在其中一张椅子带领去，我坐在另外一张，然后我讲完道当晚就回到我的座位坐下来，然后他选了一首诗歌，我记得他那一次我不知道我讲什么，但是他选的诗歌我还记得，是颂赞诗卷78首《玉露沙禅》那一首诗歌，大家琴弹了，然后大家开始唱，唱到第一节还第二节的时候，他忽然转向我，虽然大家在唱诗歌，可是我在台上我都会注意这个，我有注意到他，所以我就转向他，他就我忘了他怎么样讲，反正我有听见他跟我说什么，虽然大家在唱歌，他说等一下唱完这首诗歌请你给我们一个信息。我刚刚讲过道，所以我清楚知道他讲的意思是叫我给大家说一段预言的话，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就那两次，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我们其他的同工说过，也许他们也各自有过这样的经验，龙教师训练他们，只是他们没有讲而已。可是这一次这个话，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讲了什么。但是我想神亲自雕刻这个石头跟前面这个以赛亚书28章16节里面的一句话是类似的意思，就是它是试验过的石头，在各种冲击苦难试探当中它都站住，有可能在所有这些经历里面它身上就被雕刻出各样的美丽坚固或者像这样的东西来哈，你说基督本来就是完全的，是，那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希伯来书就用这样一句话，让我们对于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有一个几乎是快要走到边缘的地方的说法。他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用学习来讲到基督。如果他是这样，当然我们也是，在所有这一切学习里面，神试验过，显明他是纯净可靠的，神雕刻过，他彰显出完满的神的形象，在这一切事上他都站住，所以都显为他是可靠的救主，他是救我们的磐石。所以这是灵磐石出水引出来的故事，在整本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用磐石来讲这个事情。事实上这也是整个圣经神的作为的其中一条道路。我常常说整本圣经神的作为他的救恩的道路最主要有两条道路，一个是栽种生长生命的这个道路，一个就是建造的道路。保罗在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吧，他也是这样讲，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对吗？那在建造的这一条路线上，这也是我们讲出埃及记到下册的时候我们要多一点讲的，借着会幕来讲到神的建造。可是这个建造，这个磐石做根基，是最初的、最重要的、最先决的条件啊！所以这是救恩。这个讲到磐石，不是只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帮助，而是这个就是救恩的主体。
请唱颂赞诗选98首。颂赞诗选98首，它隐藏我魂。